Hello， 大家好，我是杜鄂，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节目。上一期呢，我就聊了聊我和我那辆小自行车的这个故事啊，这个啰里啰嗦的，录到最后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非常的抱歉。现在想想看啊，我呢又是一个搞软件工程的，搞 AI 的，搞数据的，现在还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这聊啥自行车啊，对吧？是不是感觉有点不务正业了？所以说今儿呢，我觉得我们就可以聊点正事了。当然这个正事呢也是打引号的正事，其实还是自己的这个找工作的小破事儿。说起这个找工作呢，我根本就谈不上有经验，也就是因为今年公司的原因吧，我就不得不把自己重新的梳洗打扮一下，然后出来去找新的机会。在早先的节目里边，我记得我当时介绍过，回顾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到现在为止，我在这个 IT 这个行业也算干了超过20年了吧。但服务过的公司其实也只有3家，一家是外资保险的公司，一家是外资的咨询的公司，另外一家呢就是外资的这个线上支付公司。3家公司的这个行业背景呢，基本上是截然不同的。你说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也许有吧，但是估计联系也不是很多。尤其是我们在做技术，做 IT 这个行业，如果我们把眼光就直接只放在纯粹的输入跟输出上面，那其实对行业的要求并不是很深。毕竟你所有的商业问题，我们都能逐渐的被拆解成为技术上的一些问题，我需要这个功能怎么实现，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期望的输入，我们希望经过什么样的逻辑把这些输入怎么样的进行一些整合，然后我们把它期望有什么样的输出。当然这个就是过分去把它简单化了处理了。当然了，如果你往深了说的话，在做这种软件工程的时候，我们要考量的东西肯定不只是输入输出这么简单，有时候要考虑它的安全性，你的这个比如用户的这种权限的管理，你的这是否是一个线上的高并发的场景等等，这些问题呢在技术人员的眼里边，其实还是可以把它抽象成为一个固定的输入跟输出的问题。那他们只需要去关注在我现在应该用什么样的技术，或者说是什么样的方案去实现这个功能。做得好一点的技术人员，可能他就会一直跟随着最前沿的技术的发展，他大概知道目前市面上有些什么新的技术方案、新的产品、新的框架正在市面上涌现出来，对我目前最熟悉的或者说正在使用的这个方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启发，需要我做什么样的一些应对。能做到这一步的这种技术人员已经算是非常优秀的，会想方设法的去扩充自己的知识边界，同时也兼具这种非常强的自我反思的能力。这样一步一步的往上面去迭代的话，这个方向就是成为一个优秀架构师的一个方向，可以设计并指导整个研发团队当下以及未来的具体需要去设计跟实施的整体的这种架构方案。这样的人才如果做得比较成功的话，应该是可以成为一些企业的技术合伙人以及这种技术领袖。但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另外一种路线我觉得可以去发展，就是我们以技术作为一个蓝本，把商业放到第一位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去构建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技术设计。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说一个生产肥皂的一个流水线上面呢，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故障，这个机器呢会存在一定的概率在流水线上不能成功的把肥皂装进肥皂盒里，就导致了在流水线上的肥皂盒有可能是空的。这个在商业应用上面肯定是不可容忍的，我们谁也不想把一个空的肥皂盒卖给消费者，那我的这个品牌就完蛋了。于是乎呢，就找来了技术人员去调整整个流水线上的这个检测系统，然后一群科学家技术人员在一起琢磨了很长时间，设计了一套用超声波探测、激光检测以及微动传感器去测试这一个肥皂盒里面到底有没有肥皂，然后呢又设计了机械臂，一旦发现这样的空的肥皂盒在产线上出现了，就立刻把它给抓走扔到一边的垃圾桶里。整个系统设计的精妙异常， 让人叹为观止。这个时候呢，这个工厂的一个看门老大爷看见了，就想了想，就搬了一台电风扇放在了这个流水线的旁边，对着这个传送带就不停地吹，这样一旦有空的肥皂盒经过，就直接会被电风扇给吹飞了。这个结果自然是让所有的在场人员叹为观止，大跌眼镜。其实这个例子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并不是说你的技术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或者说都是一些小题大做，相反的呢，它说明了我们的这些技术啊是不能够离开我们所要去支持的这种商业场景。技术它不是目的，技术是一种手段。那在专注于设计手段之前，必须时时刻刻的清晰的了解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这次找工作的时候呢，我也拿着这个道理来不停地警醒自己。找工作面试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以每个人过去的这些经历、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作为一个基础来进行沟通，这个无可厚非，让对方能够了解我是谁，我能做什么，我有什么样的技术偏好或者管理偏好等等，这样呢，尽可能让面试官能对我们有个全面的了解，可以尽量给出我们相对客观公正的一种评估吧。说到这里，这样的一种原则和面试的这种方案，我相信大多数人觉得都好像没有什么问题。我一开始也是这么觉得，但后来我就发现不对了。为什么面试的评估是一个单方面的评估？为什么只是我在展示我曾经做过什么，我有什么，把这些信息交给对方去评估我们和这个岗位的匹配度是多少？说到这里，自然有人也会提出意见。当然了，对方是了解自己的这个行业、自己的这个部门以及这个职位需要每天做些什么事情，他比我们这样一个非内部人员来说拥有的是这种绝对的知识细节，这点无可厚非。但是对方也会不会像是之前那个例子上面，在肥皂生产线上面记得团团转的那些高级的科学家呢？的确，他们要比我们懂得整个生产线上的所有的知识，但是话说回来，那他们会不会平时因为过于的专注在某一个特殊领域里边，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来解决一个问题呢？久而久之，就不难发现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会导致一定程度的思维定式。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任何人都很难去避免的一种情况吧。那么如果我们仅仅是交由对方来进行一个判断我们自己是否适合这样一个岗位，那这里边也可能会出现非常大的偏差。对方会觉得，如果我们不具备某种知识或者某种经验，就无法完全胜任这样一项工作。这样一个错判，这无疑会对我们自己以及对方公司都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所以我觉得在面试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尝试着像上一个例子里边提到的传达室的老大爷一样，去回归问题的本质来思考技术方案。因为我们是门外汉，其实我们恰恰有这样一种能力，比起那些业内人士更好的专注在问题本身。这种思考方法其实就是业界里边赫赫有名的第一性原则 First Principles。 这种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核心呢，就是要求我们要将一个比较复杂的这样一个问题和概念，能够把它去拆解成为最基本的没有办法再进行分割的那些要素，他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基本真理。然后呢，就从这些最基本的元素出发，去重新构建我们解决问题的这种方案跟想法。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依赖于经验、假设、行业传统，或者是别人的一些所谓的最好的一些做法，而是尽量的去回归到整个事物的本质去进行思考。就比如说，我们一定要不停地问自己，什么是绝对正确的事情？比如说这个东西的基本的组成部分是有哪些，要不断的去问 why， 问为什么，直到不能再继续分解下去，就迫使自己呢，就是从零开始思考。这样的话呢，既不会被有已有的方案所限制，又给自己创造出了一个新的一个空间去进行，尤其是那种颠覆性的这种创新。业界里边比较有名的这个应用案例呢，其实就是伊隆马斯克嘛。马斯克对第一性原理那真是不遗余力的各种吹捧。他在接受一个采访的时候就提到过，在创立这个特斯拉这个电动车公司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了这个 成本最高的呢就是这个汽车的这个电池组的购买成本。它此时采用类比的思维，它可能会去试图去优化一下，比如说现有的电池的采购的这种流程，改进一下采购供应链啊，或者说是找一些商业的办法去跟对方去签一些大单子呀，或者成立这种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呀。不过马斯克表示啊，他通过这种第一性原则呢，他就提出了一些问题。他问这个电池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构成这个电池的原材料是哪些？比如说这种锂，对吧？这还有些什么像是碳啊、镍啊这种元素。那么这些原材料在市场上的成本是多少呢？他做了一些这方面的调研跟计算，就发现如果直接购买这些原材料，那然后自己去设计并且建造一个工厂来制造这些电池的话，这个成本就远远低于从供应商那边直接购买一个现成的电池组。也就是通过这样一种从头开始思考的方式啊，他就根本就没有接受就是电池哎就是这个定价比较高的这样一个传统的认知，而是找到了一个大幅降低成本这样一种全新的商业路径。把这个跟面试结合起来，他给到我的启发就是，我们是否是可以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找出一些机会，能够施展第一性原则，把我们跟对方都拉到一个最初始的位置。你也不要提你的经验跟知识积累，咱们就贵公司的最基本的这些商业问题一起盘盘道，看看我会怎么思考。当我们把对方也拉出自己的这种思维定式的话，我们就会拥有一个相对较为公平的去展现我们身上的这些亮点。当然了，这样一个过程呢，就不能指望对方去告诉我们，哎，我们这边有什么样的问题，我目前对此无能为力，或者说我们也在找一些很好的方法去做。相反，我觉得在做面试准备的时候，我就尽量不要只是关心自己的简历，去设想到时候自我介绍该怎么说，对方有可能问到什么样的问题，我该怎么去解释，而需要去花一些功夫对对方公司、对整个行业做一些调研。比如说公司的盈利模式是什么样子，它的合作伙伴都有哪些，它的竞争对手是什么样子，整个市场的状况是如何的，在这个市场上面所有玩家的盈利状况怎么样，可以找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财报，然后呢看看有没有一些新闻能够涉及到整个公司的战略以及新的一些方向上面的探索。找到这些信息之后呢，就不仅是能够对对方公司有个大致的了解，同时对整个行业大家的一种动态动向也能窥见一二。这个时候再去准备面试的一些问题，就可能会跟面试官进行一场有来有回的这种深入交流，而不仅仅是把自己当做一个纯粹的被告一样，在审判席上被人各种盘问。就有时候当对方问到你一个具体的问题的时候，你在回答完这个问题，你可以顺手反问一句，哎，您这边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呢是我在财报里边呢，或者说是某些新闻上面所看到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些比较大的挑战，那对于这种挑战或者说是潜在的机遇，我们这个部门或者是整个公司是目前是怎么应对的。这一方面呢就是向对方展示，哎，我也是有备而来的啊，大家都是千年的狐狸啊，就不要在这里边讲聊斋了好吧。另一方面呢也迫使对方去思考并解释更多的一些业务背景啊，一些挑战。如此一来呢，我们就把一个，哎，看似好像是面试官跟我作为面试者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于我是否适合这个岗位的这样的一种矛盾，给转化成为了我和你站在同一个战线，面对的是整个公司或者是业务部门这边的问题和矛盾。我不确定这种方法有没有用，或者说它到底能有多少用途。我是认为如果我们跟面试官呢站在同一个立场上面一起探讨，并且能够找到一些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的话，那我觉得或多或少会对面试官最终的这样一个决策会有一些积极的影响吧。抱着这样的想法呢，最近这段时间我是在不停地去接触不同行业的一些公司， 然后我并不了解，我也不能够打肿脸充胖子，但是呢，我还是会花上一些时间去了解整个公司的一些背景，然后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呢，就见缝插针的去向对方去输出一些我的观察理解。话说回来啊，有意思的事情呢是，最近这段时间的面试呢，绝大多数啊都是线上的面试，大家开一个 Teams meeting 啊，或者 Zoom 的 meeting 啊，甚至是飞书啊，感觉在后疫情时代，这样的一些面试形式的确是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的便利。当然了，这种刻意所营造出来的距离感呢，也能给我们自己一些机会，能够让我们感觉更加的舒适，尤其是那种上身西服下身短裤的这种打扮，你也不会有任何的压力。同时呢，你还可以在你面前的几个不同的屏幕上面展示出不同的准备好的一些资料，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应对的会更加的从容不迫。但就我个人而言的话，我还是非常非常喜欢这种线下的面试，一对一的，我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捕捉到对方更多的一些行为的细节，眼神举止它都能够给我带来更加丰富的一些信息，能够感受到对方到底是觉得听得 很有意思，还是觉得这个有点无聊了，我就需要尽快的结束这个话题，转到另外一个方向。而最近呢，仅有的为数不多的几次线下面试的机会，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个酒店和旅游行业展开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试着把这个镜头啊，就拉到这个上海比较顶级的那些写字楼里边。那咱们就一起看看我最近呢去传统行业面试的这件事儿。我选择的这第一个副本呢，就是水深的就堪比这个马里亚纳海沟的这个旅游住宿业。本来呢，我也天真的以为，酒店嘛，这不就是订个房间睡个觉开个发票这点事儿吗？这能有多复杂？结果呢，当我真的走进了这些行业巨头的会议室之后呢，我才发现呢，我之前的想法太天真了，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这是三个三体世界，彼此之间遵循着完全不同的物理定律。有一家呢就跟你聊的是什么呢，是库存周转率，什么 API 的调用效率，他关心的是如何把一个房间呢当做一只股票那样子，他用最快的速度就是倒手 买进卖出。另外一家呢，他跟你聊的是就是品牌标准，还有这业务主关系，他关心的就是如何让全球这种成千上万家的这种加盟店就能够做出一模一样的这个番茄炒蛋出来。还有一家呢，我是今天下午就会去聊，他可能跟你聊的应该就是关于这种用户生命周期价值，什么私域流量，他们关心的就是如何让你能够心甘情愿的能够把它当做一个信仰，而不是仅仅一个那个困着睡觉的地方。所以就在我要去挑战最后一个世界之前呢，我正好想利用这个机会去复盘一下前两次的这个星际穿越。我感觉啊，这不仅仅是个面试，这简直就是一场这种商业模式的这种田野调查。那咱们就先从那家最神秘的也是最先把我干掉的这个公司开始聊吧。这家公司呢叫迪达，就是 DIDA， 中文名字叫做道旅，道路的道，旅游的旅。这我得说，这场面试的体验是的确非常奇特的，给我的面试通知上面只提及了一个面试官，但是我去的时候呢，里边其实坐了两个人，一个明显就是技术负责人，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部门的老板。这老板的这个气场是非常的沉稳，他一直说瞪大了眼睛就是盯着你，感觉是可以把你的灵魂都能看透，有一定的这种压迫感。所以说我的策略就是我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眼神呢就在这两位面试官之间游走，保证他们都能雨露均沾，并且在望向这位沉稳的这个部门老板的时候呢，我就刻意的让自己的眼睛跟他对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尽量表明我们也是比较沉稳的。当然了，我也注意到自己有时候在思考问题的时候眼睛会飘到一边盯着一个角落，然后在嘴里边就不拉不拉的说一些事情出来，我也很难判断这个习惯到底好还是不好吧。说不好就是感觉好像没有什么自信，但说好的话呢，就是就真的是一种真情流露，而且呢是在思考问题。在面试道旅的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边呢，我是跟这个技术负责人一开始就是聊了差不多有四五十分钟吧，聊的内容也是挺多的，很全面。 从我之前的做过的这些实时的机器学习的特征框架，然后聊到了这种在线的这种分析平台的技术选型，他问的都还蛮细致的。我也能够察觉到，当我聊到某些具体的技术细节的时候，如果他的反应是那种不置可否的话，我就会尽量把这个问题给说得更加的粗浅一些，并更加多的是在强调这件事情能够产生多少的业务价值。在我这跟这个技术负责人聊的这段时间里边呢，那个部门老板呢就几乎一句话不说，一直在旁边默默地观察着我。之后呢，他就突然开口了，他没有问我技术，只是呢靠在椅子上就很平静地问我，你对这个道旅的这个业务怎么看。哎，就我当时就把我之前做的功课嘛就搬出来了，我说啊，哎呀，道旅的这个商业模式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它是典型的这种酒店银行这种模式。什么意思呢？它就像是跟农夫山泉一样，我不生产房间，我只是房间的搬运工。它就是像酒店业里边的这种像高盛这样的公司，它左手呢就从全球的酒店啊航司那边呢就用那种比较低的价格它批发拿到一些海量的这种房间啊或者说机票的库存，然后呢就通过它的右手一个强大的这种技术平台，把这些库存呢就卖给了全球成千上万的这种旅行社，无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以及 B2B 的渠道。它的核心竞争力呢就不是服务于某个客人，而是极致的这种资源匹配跟交易效率。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一个纽交所的这种交易员，在交易大厅里边不停的这种张牙舞爪的打的手势，一笔一笔巨额交易在自己的手边扭转。这个生意他们其实做得很好，在国内呢它是在飞猪旗下，你可以认为阿里是作为它背后的金主爸爸。放眼全球也只有两位竞争对手，好像一个是印度的公司，另外一个是英国还是美国那边的。道旅的优势就无疑是在中国的市场以及整个亚太的市场。我当时还非常显摆地告诉他，我看过这个数字，中国区的营收总额占整个的营收里边的30%左右，整个亚太地区的话应该是可以达到50%多。虽然是偏重于整个中国的这个市场吧，但是呢它是一个全球的公司，它就可以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这种资源平台，把中国这边有钱的喜欢旅游的一些人呢就非常有效地推到海外这边去。然后呢我就继续巴拉巴拉去讲我对整个这个行业的一个理解，还有就是如果我用 AI 的话可能机会在哪里。我说完之后呢，我觉得自己分析的也算是头头是道吧，算是把他们家底儿都摸透了。那结果你猜这位老板说啥？他就叹了口气，然后对我笑了笑，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都印象很深刻的话。他说，你说都对，但你觉不觉得我们做的这事儿其实它一点都不 sexy。 我当时的反应呢就一下就有点愣，我心里琢磨呢，这算是一个陷阱吗？他到底是真的这么想，想从我的身上寻求一种认同，还是这是在考验我呢？那这种感觉就好像是说，哎，我们很赚钱，我们是行业的老大，但是我们干着活儿，他又苦又累，还没人知道，还特没劲儿。我当时我记得我的反应是，就不要顺着他说，我是提出了一个反对意见。我说这恰恰相反啊，这个事情做的其实非常有价值。的确呀，如果是给 C 端用户去设计产品，需要什么 UI、User Experience， 还需要用这种故事，然后讲情怀，把它包装的花里胡哨的。而这边的这个 B2B 的这个平台呢，它其实就是赤裸裸的这个效率工具啊，它每天就处理的，我当时记得是20亿次的这种搜索请求，这种算法就毫秒之间将会决定该如何去匹配这个价格，然后通过这种海量的就交易里边去赚取这种利润。说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是那种量化的高频交易的感觉？也的确啊，用这种极致的这种效率和这种技术直接创造出的这种商业价值的模式啊，才是技术人的眼里边所能看到最 sexy 的东西，因为它是一种工业的流程上面的美。当然了，我面试的是一个产品经理的管理者的角色，他也问了我一些之前带团队的经验以及我的这种管理风格，我也就如实的告诉他了。也许有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带的团队是更加偏向于工程向的，而不是一个纯粹的产品经理的团队吧。 反正无论怎么样，当时聊的时候觉得说的挺慷慨激昂的，也觉得自个儿的这个三观也特别正。然后聊完呢，没几天呢，就收到了这个感谢信。哎，是的，我又收到了一张好人卡。最近这段时间呢，也没少收好人卡，所以这也算习惯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呢，我还是积极的复盘了一下，我觉得我可能错在一个地方，就是那个老板抛出那个所谓不性感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可能真的是在寻找一个能理解他，甚至超越他的困境，并给出一些解决方案的战友。这个道侣的困境到底是什么呢？他们作为这种 B2B 的批发商啊，离最终的用户的确太远了，他没有什么品牌认知。坦白说啊，如果不是因为 LinkedIn 推送了这个职位给我，我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品牌。他纯粹是靠这种效率跟价格来打仗，那这种护城河呢，其实它并不是很深。他可能想听到的是，不是我对他们现有的这个模式的一种吹捧吧，而更多的是我能如何帮助他们，在这种比较频繁的这种 B2B 的业务上面，能够构建起一个更具想象力的、更有壁垒的这样的一种未来。比如，如何用他手里边的这样海量的数据去赋能这种下游的小旅行社，让他们也能拥有这种数据分析跟智能推荐的这种能力吧。如何构建一个 B2B 的一种生态，而不仅仅是一个交易平台，寻求突破。可惜呢，我当时就光顾着这个政治正确了，也没听懂他那声叹息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所以道侣给我上的第一课就是，在面试一个行业的时候呢，就别光顾着展示咱们会什么，更重要的是呢，就要听懂他们是怕什么。他怕什么，咱们就来什么。想想看也是啊，在面试沟通的过程当中，咱们主动的去让对方去向我们表达他的现在目前的处境，尤其是困难在哪里，然后一起去想办法，哪怕这个办法想的比较歪七扭八，但万一就正好撞枪口上呢？因为毕竟对方是在这个位置上面一直面对这样的问题，那么久时间来也可能看到了非常多的阻碍，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他也不可能指望着你就是通过给你说了几句话，介绍了一些背景，你就能给出一个万金油出来。他的期望应该是比较低的，而在这个时候你恰恰的是可以通过你的知识、你的经验，能够给出一些稍微合理的一些建议，甚至是你的想法他们自己也曾经试过，哪怕失败了，证明大家起码都有共同的一些想法、一些偏好，这就是能够主动的去找共同点了。反正无论怎么说吧，这件事情给了我自己不少启发，在以后的这个面试过程当中呢，我也会多多留意这方面的互动，也许能够给自己争取更加主动的一个地位。于是乎呢，之后我就带着这个对 sexy 的全新的理解吧，就去面试了第二家公司 IHG 洲际酒店集团。如果说道侣是藏在幕后的华尔街，那么这个 IHG 呢，就是摆在明面上的百年帝国。它在中国呢有非常久远的历史了，差不多50年吧，家大业大，有的是罗马，这品牌呢也深入人心。公司的地点也很酷，在陆家嘴。整体上来说，我对这次面试的体验非常的好。负责招聘的 HR 小姑娘帮我约了1个小时的时间，结果呢我跟招聘经理足足聊了2个钟头，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吧，在整个的沟通中非常的顺畅。我觉得整个的沟通啊是非常的真诚坦然，而且我也能够非常清晰的感觉到对方有什么样的困难，他到底在乎什么样的事情，他希望这个人能帮他解决什么东西。比如他提到过一些商业智能报告里边的指标，像是在这个行业里边用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指标，像是 RevPAR， 因为嘛我事先做过功课了，就当时我就立刻告诉他，哦，这个 RevPAR 我也了解一些，就是每间可售的客房的这种收入是多少。而且我还顺便插了一句嘴，就是我观察到在今年的第一季度跟第二季度，全球 IHG 的整个的运营收入是在上升，但是唯独中国区这边的 RevPAR 是呈现了下滑的这种趋势。我还问他，哎，这个是不是就跟公司的要所谓的这种运营 4.0 转型是有什么关系吗？当我说完这些之后，我就明显的从他眼睛里面就感到了一丝光芒出来， 那种感觉就是，哎，你也知道这些东西，我果然是做了很多准备而来的。对方感受到的是一种兴奋，而完全不是一种挑战。我当时就觉得，对方是一个有同理心且非常讲道理的一个人，而且对方也貌似对我产生了很多兴趣，不仅仅是把我仅仅当做一个来自于支付行业的外地人。这里呢，我觉得有必要去稍微的简单说一说 IHG 的商业模式。它跟这个道侣呢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物种了。它玩的是那种轻资产的模式，看起来说 IHG 哇那么多酒店，但是绝大多数酒店都不是它自己的，它输出的是品牌管理。比如如果我是一个酒店的真实的老板，那么 IHG 呢就可能联系我来考虑加盟的问题。他们能够给我提供出的条件就是，如果我加入了 IHG 集团的话，那么整个 IHG 的这种上下游的会员都可以为我所用，帮我去推送更多的这种客源，更高的曝光率，这样使得我这边的生意会变得更好。当然了，这都不是免费的嘛，他们也会从我的收入里边去抽成，也就是收这种管理费，或者说呢叫做特许经营费用。这种模式的好处嘛，显而易见的，扩张快，对吧？风险呢也相对较低，毕竟呢是用这种合作的模式嘛。但是坏处嘛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他对他旗下的这几百个上千家酒店的这个实际控制力啊其实是有限的。你不能像是指挥自己员工一样的去指挥这些加盟店的老板和员工吧。所以结合之前大中华区这个核心运营指标 RevPAR 在今年上半年的下降，可以想象到运营老板的压力会有多大。而且这个职位的描述呢，就更是把这种焦虑都写到脸上了。这个岗位呢是要求去影响超过5000名酒店用户以及100多名总部的跨职能用户，去梳理这100多种工具系统流程。我当时一看就乐了，这哪是招聘呢，这简直是在找一个维和部队的总司令吧。你可以想象到这里边的内部系统设计的有多么复杂，这才能搞出这100多套系统来。所以我当时呢也就特别有自信了，我心说这不就是我的菜吗，咱们之前在PayPal就是干这个的呀，对吧，咱也有经验协调全球20多个这种开发团队，对吧，重构整个的核心数据管道，另外如何为整个部门建立一种标准的开发流程，这叫什么，这就是妥妥的专业对口啊。然后嘛，就在我志得意满的时候，对方就抛出了那个经典的但是问题。他说，我非常欣赏你的背景，但是我这个岗位呢其实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岗，它更偏向于是运营。这其实就是意味着需要我从多年以来一直深耕的这样的一个纯技术上面的岗位一下子要转入到非技术的运营岗位上面去，这可能是对整个职业生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吧。其实我以前也思考过，就是我自己的定位啊，技术运营，这感觉像什么呢，就像是你是一个顶级的这个建筑设计师，你去给一个这种千年古宅去应聘，然后准备大干一场，你准备了一堆就是关于什么结构力学、材料学以及智能家居的方案，信心满满。然后业主跟你说，哎，设计师，我觉得你这个特别好啊，你愿意先来我这儿当2年那个包工头吗？因为在 IHG 的这个岗位的工作模式里边，如何去调配资源，尤其是外部的这种供应商的资源帮你做开发，以及他们内部也有这种技术团队，可能负责的是一些平台架构、一些数据，把我们的这种设计的一些想法依靠这种外部的力量来帮你去实现。你身边的人，不论是你的团队成员还是部门里边的合作伙伴，全部都没有这种技术的背景，你跟他们的说话就不能够用技术的语言去进行交流。坦白说呢，我是有点犹豫的，因为我看着自己这个已经习惯了敲键盘这个画图的这个手，这一瞬间呢就产生了巨大的这种自我怀疑。他们看中的不是我能构建出多牛的这种 AI 模型，而是呢我如何能够把复杂的流程理顺，能够让几千号人愿意用上我的新系统，而且这几千号人都是在整个的这个运营团队里边工作了 十几年二十几年的一些非常有经验的员工，他们会愿意让一个不懂这个行业的一个新生儿来教他们怎么做事情吗？总而言之，这里边的压力应该非常的大，他们要的也不是个装备部长，而是一个能深入一线，能够带着大家去打巷战的这种参谋长。这也就是在招聘简历里边所反复强调的，要有什么变革管理，要有影响力，我觉得这些软技能啊，才真正是能够在这个岗位上存活的一个关键。说实话呢，我也动心了，因为这种深入业务啊，用技术跟流程去解决这种实际运营痛点的这种机会呢，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诱惑力的。因为我一向也觉得，就是技术就是技术，它能够产生价值，也就仅仅是在能够服务于某个特殊的商业目标的时候。那同时呢，不得不承认，我还是有点害怕的。我害怕自己已经习惯了在云端思考，会不太适应这种第一线泥泞的这种阵地。我怕我自己脑子里啊，这种数据驱动啊，什么敏捷迭代啊，在这种传统的酒店文化的巨大惯性面前，可能会变成一个大笑话。就像我上期节目里边提到的那辆小破自行车，它骑起来是自由自在的，但你非要让我去参加环法，那不是自取其辱吗？所以说呢，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是呢，对我来说同样也是我的一个人生难题吧。这是一个关于我是谁的哲学问题，对吧？我还需要点时间去考虑一下。不过呢，那个对方还没有真正的给我发 offer 啊，这个对方也还要再考虑考虑。正好后面是十一长假嘛，在长假之后吧，我再去联系对方，再一起再沟通一下。接下来呢，就是最关键的部分了。今天下午呢，我要去面试第三家，就是万豪。现在呢，我也感觉自己呢不太像是个求职者了，更像是一个准备参加一个竞技决赛的一个选手了。一路上和之前的对手打得有来有回的，有成功呢，也有失败。希望有了前两次的经验之后呢，这次能够学得聪明一点。我也仔细研究了一下万豪的他的这个招聘的介绍，以及呢他的这个战略。我发现万豪和前两家又不太一样，他的商业模式的确是跟这个 IHG 是类似的，也是这种轻资产的，但他们的这个核心武器，或者说他们整个这个信仰啊，是那个庞大的万豪旅享家，就是那个 Marriott Bonvoy 的会员计划，一个拥有了超过2亿会员的一个超级生态系统。它的一切战略呢，都是围绕着如何服务好这些会员，或者说如何让他们直接通过万豪自己的这个 App 或者网站来预定，而不是通过那些像在线的旅行社呀，像是携程啊、Booking 啊去订，因为直接预订的这个利润率啊，会远远高于那些被在线旅行社啊抽走了那15%到20%的佣金。所以万豪所焦虑的东西呢，其实来源于客户，因为他要在中国要彻底的去搞这个本土化，就需要构建起自己的一套这种他们叫做 marketing tech 的平台，就是营销技术平台。他们其实想用 AI 和数据呢，把他和会员之间的关系呢能牢牢的绑死，对吧？就是关进门里把门焊死的感觉。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就是在买卖房间了，这是一场争夺用户心智的一场数字类的军备竞赛。所以我下午的作战计划就是先把这个姿态调整一下，我不是来推销这个技术有多牛的工程师，而是一个能帮他们能够打赢这场仗的一个战略合作伙伴。我想告诉他们呢，就是道旅的这个经历让我明白啊，技术是必须为商业价值服务嘛，要讲的是什么，也叫 ROI， 就是我们的投资回报率。 IHG 的经历呢，让我懂得就是你再好的系统呢，也需要深入人心的这种变革管理，要懂得人性。其次我觉得方案吧要具体一点，需要我把对中国的一个整体的这种营销技术平台的生态的理解给展现出来啊。虽然现在我的确没什么太多理解，都是半路出家的，但比如说像是什么客户的数据平台是基础，什么微信小程序跟那个私域的运营可能是这个主战场，把大家都尽量的提及到我的这个方案里边去， 也可以考虑直接给出几个生成式 AI 的这种应用场景，比如说为这个职位专门准备的那个下一代的 AI 智能礼宾的这样一种构想，让 AI 能听懂这种复杂的这种口语化的需求，比如说帮我预定一个明天晚上7点靠窗的位置，在那家比较安静的意大利餐厅里边，我们有3个人，其中有一位对海鲜是过敏的，就 AI 能够自动去拆解这些任务，去协调资源，并且去完成这个预定，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一种智能体验，而不是一个只会回答说对不起啊，我没听清楚的这种智障型机器人。而且可以考虑去强调设计并构建一个能够让数以万计的这种个性化的营销活动呢，能够变得更加自动化或者规模化的一些底层平台，这个尽量去展现一些这种架构师的一些长期思维吧，而并不是像是一些传统的这种活动经理的那种战术性思维。好吧，我看时间也不早了，我该找点午饭去吃，然后收拾收拾出发准备去面试吧。所以说从那个道旅那个不性感的印钞机，到 HG 那个渴望变革的百年帝国，再到今天下午万豪这个决心打一场数字军备竞赛的这个品牌堡垒，这趟求职之旅让我看到了一个行业的焦虑、渴望以及无限的这种可能性。但说到底啊，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这些传统的商业巨头是真的想找一个带着 AI 思维的这种外来物种过来把这一潭吃水搅浑呢，还是他们只想找一双更加聪明的手去转动那些古老的齿轮呢？所以我究竟是变革的催化剂，还是他们面试过的最资历过剩的那个包工头呢？现在是中午，再过3个小时我就要走进那间会议室了。至于结果如何呢，那就听你点个订阅吧，等我们下期节目再来揭晓吧。好的，我是杜鄂，一个正在经历中年职业危机并试图把它变成一档播客的普通人。祝我好运了，各位拜拜喽。